常年期第十四周星期三，穿自宗徒的教诲，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章一到七节。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，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，可以驱逐邪魔，医治各种病症，各种疾苦。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。第一个成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，宰拜底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，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茂，多莫和税利马窦，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，热称着西满和伏卖耶稣的犹大斯伊斯加略。耶稣派遣着十二个人祝福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，天国临近了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当我们说教会是传自宗徒的教会时候，我们是说呀，宗徒的信仰是我们教会的信仰，宗徒的圣召是教会的圣召，宗徒的使命是教会的使命，宗徒的工作是宗徒是教会的工作。教会就是我们，也就是说只有我们遵守谨守宗徒们的教导，并且而扶助实行时，我们才是实现建立在宗徒身上的教会。教会不能偏离和违背宗徒的意愿，就如宗徒不能违背和偏离基督的意愿一样。那么什么是教会和宗徒的意愿呢？或者是什么是基督的意愿呢？咱们就看今天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样的光照。先看第一句话，耶稣将他的门徒叫来。那么这一句话让我们知道，宗徒是基督召叫的，也就是说是基督召选了我们，不是我们召选了基督。基督的召教就像旧约亚威召教梅瑟和先知们一样，所以这个召教是什么？我们记得当天主召教梅瑟的时候，梅瑟想推诿，他开始不答应，但是后来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推诿的工作，不是说愿意干就干，不愿意干就不干。基督天主找到你，这个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工作，是不能随意抛弃随意推诿的。我们看到当梅瑟看到天主甩袖而去的时候，梅瑟怕了，梅瑟说，天主我去。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有宗徒的感慨，也就是像有旧约先知们的那种敬畏，虽然他们害怕，但是是敬畏的害怕。他们不知道这个工作远远超过自己的能力，但是当天主找上自己，这不是自己可以随便推脱的啊！所以我们听保罗宗徒说什么，保罗宗徒说，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为宗徒，被选拔为天主的福音，这福音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在圣经中所预许的，是论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按肉身是生于大卫的后裔，按至圣的神性，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，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，借着他我们领受了宗徒职务的恩宠。我们听保罗宗徒的这个对自己圣召的这个宣言，他充满着什么？他充满着一种慷慨，充满着感慨感恩，也充满着一种什么？谦卑。为什么所谓的谦卑就是一种敬畏，神圣的敬畏。他接着说，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个，其实我不配做宗徒，因为我迫害过基督的教会，然而因天主的恩宠，我成了今日的我。天主恩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，我比他们众人更劳碌，其实不是我，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。哥林多人前书的15章8到10节，这是。那么我们通过保禄宗徒他的经验，我们知道啊，宗徒的圣召是什么样的圣召。可以说保禄宗徒是对十二位宗徒圣召做了一个更详细的注解。那么这位宗徒，我说当我们默想他的时候，是一个更美的，是说这位宗徒他同样没有见过基督，却做了基督的宗徒。他同样 不能像十二位宗徒亲耳听见主的圣训，却拥有宗徒的精神，因为是同一个基督和圣神照教了他，也赐给了他同样的权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透过保禄宗徒所做的或者他所拥有的权柄，我们知道即保禄是宗徒，因为保禄具有宗徒同样的权柄。那么什么权柄呢？制服邪魔的权柄。耶稣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。我想咱们大家都知道，一提到权柄，或许有的人就想到世俗的权柄，生杀予夺、治理管理的大权啊，一般呢我们都会这样想。但是宗徒的权柄却是驱逐邪魔，医治各种病症、各种疾苦。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也很明显。宗徒的权柄是因爱而生，也是为爱而活，那就是爱的权柄。这是教会要时刻牢记的，特别是咱们教会的这个圣统制，也就是我们主教神父们。教会的权柄不是光管理别人、治理别人，教会的权柄离开了爱的，也就离开了宗徒权柄的真意。没有爱的权柄，就是像没有灵魂的僵尸。没有爱的权柄，教会就真的就变成主教手中的权杖，就变成君王手中的宝剑了，那就是以武力征服天下，以军事征服四方。那么什么是爱？爱的就是驱逐邪魔，医治各种病症和各种疾苦。这个邪魔病症啊，我想说的是这里面好像有个前后次序，也就是爱的是有次序的，也就是爱的有大小轻重缓急，也只有圆满的爱才是最重要的，才是基督所要求的爱。我说的是大小轻重缓急，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要爱人，灵魂是最重要的，但是我们要从肉体可能先要开始，肉体是爱的基础。你比如说一个人连活都不能活，你也讲不到灵魂啊，所以这两个都必须要兼顾。但是肉体是基础，灵魂是终点，二者不能分离。任何将肉体和灵魂分离的爱的，都不是基督和教会的爱的。比如说我们开始不重视这个肉身了，光重视灵魂啊，或者是我们光重视灵魂不重视肉身，那不行。任何将以人为中心或以神为中心分离和对立的看法，都不是基督和宗徒的训诲。事实上我们经常这样分离，就是说我们一谈人的时候就把人和神对立起来，一谈神好像神就是反对人啊，除非这个人啊是另外一个意思。人比如说我们说世界的时候，有时候指的是邪恶啊。正如主耶稣是真天主也是真人，是完整的天主也是完整的人，所以在基督内以神为中心就是以人为中心，爱主就是爱人。那么讲这两点，分离和对立都是罪恶的象征，也就是罪恶就是分裂和矛盾。也就是说当咱们人心分裂和矛盾时，就会出现爱主不爱人或者爱主爱人不爱主的混乱现象。所以驱逐邪魔，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疾苦，就是爱主爱人的象征。当我们实践这样的爱的时，就是彰显天主的大爱。不过爱的虽是一个，但彰显的样式却是丰富多彩的，那就是十二宗徒的丰富多彩。我们在耶稣四部福音里面啊，好像若望没有，几乎对观福音里都有一个十二宗徒的名单。这十二宗徒呢，为什么要清清楚楚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出来？我想是代表丰富多彩，代表天主的丰富多彩啊，也就是形成今天丰富多彩的大公教会，那起始于十二位宗徒。其实我们看十二位宗徒的时候，他们的性格呢，他们的脾气各方面都是各异的，都完全不一样可以说。但是天主就把这十二个各方面不同的宗徒，身份不同啊，这个性格不同啊，他们这个才华不同，天主把它聚在一起，那意思就是形成天主那丰富多彩的教会。就好像咱们今天比如说东方礼天主教、西方礼天主教，还有遍及全球各地的地方教会，身材各异，犹如天主的百花园，丰富多彩，各以独特的方式赞颂天主，也各以独特的方式去彰显天主的大爱。那么这就是教会大公教会的意思， 就是虽有不同不各异，但却不互相矛盾排斥，因为他们都是具有同一个主，具有同一个圣神所滋润的。因此这十二宗徒的名单也就包含一个很浓的合一味道。十二宗徒围绕着同一个主，并且也只有围绕着主耶稣的，围绕主的宗徒才是圆满的宗徒，团结共荣，同心合一。在基督内记载真理和爱的内的宗徒合一，这是基督的心愿，我们再看若望福音，在耶稣的临别赠言里面，耶稣大声的呼喊说，父啊，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，就如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，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我想这一句话或者我们刚才读的宗徒名单，特别让我们看到中国教会的方向。那么要想了解基督的心愿，我们还要牢记基督的教导。我们看第四句，耶稣祝福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你们在路上用宣讲说，天国近了。造成教会分裂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没有谨守基督的教训，偏离了基督的道路，改变了基督的真理。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偏离，我们认为改变教会给教会造成分裂的是我们感情的冲突，个性的矛盾等等，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。性格不同身材各异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就像在一个家里，兄弟姐妹再打架还是一家人。为什么？思想是一样的。如果信仰不一样，思想不一样，就是不打架也不是一家人。这是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可以说最大的问题。很多人就把它推到什么为了权力，为了什么个性上面，那只是一方面，小的一方面。真正让教会造成分裂的大原因，是我们不遵守基督的教导，偏离了他的道路。当我们偏离了他的道路，即便我们大家都和和气气不打架，我们也是分裂的。因为与基督分离就是与所有的分离，所以因为误解、误会、矛盾、冲突早晚都会解开，可是违背了基督的圣训，将会使我们永远与基督分离。与基督分离就是与宗徒分离，就是永远与教会分离。因为只有在基督内才会有真正的合一和共荣。所以离开了耶稣，离开了基督的真理，离开了基督的教导，那就是你在哪，你就是住到罗马，你最后还是跟耶稣分离。所以谁离开天主就离开了永生。所以啊，基督信仰不单是一个外在的形式，要牢记啊，咱们读宗徒名单的时候总是读到最后一个，就是以斯加略人那位出卖耶稣者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宗徒信仰不是只是一个形式，它更要求的是精神啊。只可惜虽然主耶稣好像不愿意提及这个名字，可是在任何时代都好像有犹大斯的影子，他隐藏在教会内部，潜伏在教会的心脏，也在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深处蹲伏。他是造成基督痛苦的最大原因，也是造成教会痛苦的原因。他远比黑洛德比拉多更可怕，因为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内忧远比外患可怕。但是不要失望，因为耶稣在拣选犹大斯时早已知道他的软弱，就像知道伯多禄的软弱一样，基督的爱比人的罪大。事实上朋友们，谁是犹大斯，谁是伯多禄，谁是若望和多默，他们彼此之间都有相似之处，在他们身上都有犹大斯的影子。伯多禄和犹大斯都犯下悖命之罪，可是伯多禄仰望了主，而犹大斯却愿一力承担，他选择了自己的路而非基督的路。犹大斯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，不是基督偏心。要说偏心，主对咱们每个人都很偏心，朋友们，只是我们不理解主的偏心，没有接受他的好意，将他的苦口婆心、谆谆善诱放之脑后，只顾着自我懊悔、自我封闭，自己还觉得豪迈英勇。殊不知在天主面前的豪迈英勇就等于是最大的可怜可悲，而犹大斯就成了人类史上最可悲、最可怜的宗徒，或者也叫英雄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可怜我们吧，求你可怜你的教会，使我们牢记宗徒的训诲，谨遵宗徒的教导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